当然，我们在庄子里面一再强调的，要如果把我们头脑里的是非之果吐掉，像庄子第二篇的齐物论的丧我法，他就不停的讲，人是有是非心的生物。人是怎么样？因为是非心跟万物跟别人疏离了而失去了跟生命本来会有的天然的同理心这个东西，然后变成是非心，疏离到了天然的同理心消失了，人就会制造人工的道德观跟罪恶感。当人工的道德观跟罪恶感造出来的时候，人的心中的上帝就被踢出去了。世人这个世界就需要爱这个东西作为代偿，也是救赎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齐物论讲的如何拆除这个是非心的丧我法，在第四篇的人间事里面却叫知离弃德。知离就是让残废了，就是打残你的道德。而打残你的道德这句话了，其实你不得不说庄子说的知离弃德，如果我们回头看耶稣的一生，其实耶稣最用力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当时由于那个旧约带了信仰，这样慢慢慢慢累积一个是非之心，然后到了耶稣这个时代，人对人的敌意已经大到出乎人的想象的地步了。就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你去想耶稣讲什么，你要爱你的邻居啊，这句话就代表那个时候犹太人是连隔两扇门的邻居，他都是很有高度敌意的。你想我们中国人哪有那么大敌意，今天家里做包子多了三个就敲敲门给你吃，就谁都会爱你的邻居的。但是就耶稣那个时代累积的就那个是非之果吃太多了，然后变成到那个时代的人极端的失去天然的同理心，但是呢却留下了非常严苛的有罪恶之心的道德观。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妓女要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那个妓女玛利亚，因为你们有肉体的需求，我才好心帮大家解决一下了，是你们这些男人是希望我来帮忙他的吗？我就两肋插刀来做侠女了，结果你们居然来审判我，这搞什么东西啊。结果耶稣就说这个女人一定要帮一下，就说你们从来没做过错事的就可以杀她，不然不要动她，就是这样行为上的一个象征物啊。所以在耶稣的存在，在整个基督教里存在的神妙的点，就是他很像是在吃了是非之果形成的天主教系统的世界里面，他所作所为的象征符码属于更远古时代的女神信仰时期的那个东西。你知道玛利亚绝不是处女怀胎，而是腹部降，所以要说是处女怀胎，我不是说圣女玛利亚是什么样的人，或者她真的跟男人怎么样，而是她的那个象征符码上的意义。任何宗教留下的都有象征符码的意义，就是因为当她的女神时代，就是所谓的大地女神的野性时代，就是女人觉得自己的身体跟着月亮的运行，星辰的运行，觉得感觉对了，我想要个孩子了，然后就抓着男人来用一用，然后就怀了孩子。但她不会跟别人去讲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也不必讲，因为那个男人在这个孩子的生命里面扮演的角色不会很重要，这孩子有很多很多的不足的男人可以照顾他，好像他们的好伙伴一样，这样就可以了。小孩子以身心健康来讲，并不是那么需要一个父亲的形象，他只需要告诉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在古代的不列颠岛上，就会跟小孩子讲，你的爸爸就是五月节，因为每年五月会有比较多的身体上的交合，来到我身上的那个神，就是那个时候在我身上涌出的那个性的欲望，这个东西是大自然灌输到我身体里面的东西，所以你就是神的孩子，大自然的神来到我们身上把你给我的。所以基本上处女怀胎的那个前期宗教的母系社会的女神信仰的痕迹，但是这样的一个女神信仰的痕迹发生在旧约时代的犹太教里面，就会造成一个麻烦的点，因为后来耶稣是大彻大悟的，能够斩各种超人的神力了，我们才事后承认了他是一个处女怀胎生下来的上帝的孩子。但是当他还没有开悟，还没有能够使用神通的时候，他在孩童时代，人家一定说他的爸爸戴了绿帽子了，因为耶稣后来了不起了，才不得不承认他是神的孩子。但是在他没有发出那个功力之前的，人家一定会说这个玛利亚搞什么东西啊，还没有成亲就肚子大了，一定是半夜偷溜出去跟什么人鬼混。实际上会发生的状态是这样，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吧，要回复到那个以西方宗教的象征物来说的话， 要回复到那个女神时代看待自己的身体的方法，其实是颇有一点难度的。